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啊，诸位菩萨，这个昨天啊说这个二声那啊，我说他这个二声那应该有两个意思，一个呢，这个我们学佛的人要知道这个二声那，因为知道了二声那以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反省。比例来讲啊，这个贫穷难修道，哎，我今天。我是个贫穷者，我今天能修道，然后说证明说我可以这个啊这个超越，因为佛教的讲就是说社会也讲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了，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我知道某一轮啊很殊胜的这个因缘，那就是说你能够把二声那转为你这个啊这个修道的因缘，就是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就是说不能做的事情你做了啊，不能会道呢你能会了，那证明说这个你能够超越，是吧？超越，那么说我们在超越的过程中肯定是有二项的，一个呢是从因地开始修啊，强行的这个熄灭我们的贪嗔痴啊，勤修我们的戒定慧，然后让我们这个心不断的清净啊，不断的清净，让我们能会到道。还有一种就是通过啊闻思了解般若智慧，了解佛性或者了解法性，或者说我们了解了啊释放诸佛或者是阿弥陀的愿力加持。因为修行一个是自心通达，一个是方便通达。自心通达呢，就是啊我们直接跟般若跟佛性相应。如果你要是自根慧根比较成熟，就像六祖大师啊闻《金刚经》一句偈子立即忽然大悟。啊，这个都是自心，就像前门一样啊，有过去无量劫来你修了行以后呢，今天啊你一闻着道啊，就马上就像一根针一样扔到水里直达到底，那这样的人过去啊善根比较成熟。那么说我们是不是那一种善根呢？那要看你的这个自己观察自己了。那么说如果你想做一个有善根的人也是可以的，既然我习气很重，但是我闻了道以后的话啊，这个我努力的精进啊，努力的精进，说啊，这个也可以啊。最重要的就是说，修道来讲，有的易，有的难。你就是悟了道以后，有人习气很重啊，有人没有习气啊。只是说，六祖大师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其实六祖大师是很多的，但是呢，六祖大师跟我们不一样的就是当下承担，知道吗？他能够闻到道以后立即就承担，没有任何习气。啊，他就可以承担下来，而我们呢也能够闻到这个道理，也能等这个道理，那不是呢？那我们就放不下世间的习气，不能够把这个世间的习气啊能转为道用，我们用不到。其实我们心中很清楚的，一切法是心法了。第二个人说，如果从这个菩萨戒里面来讲的话啊，四种加行，一切法都是加行我道，成就我的六道波罗蜜。那你这样想的话，这样好像很好修啊，你骂我说我吧，打我吧，那都是成就我的道义，成就我的菩提心，我已经发起菩提心，那好像很简单的。但是呢你一转个身就不行，知道吗？一转身有些习气就出来了。就说在我们这个地方，我在讲法的过程中，大家都是道心精进啊，我原来一切法都是成就我们的道业的，这个时候，但是你一出门啊，把它忘记得干干净净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啊是以我们那个偶遇大师讲一讲，就是说这个立根之人呢，立根之人能维持七日，顿根之人能维持一天呢。就是说那个很差的一种人闻了道以后当时发起信心，也算立根呢，突然悟道然后明了了，但是呢习气很重，但是呢他可以维持一天，只能维持一天，第二天就忘得干干净净了，那是一出门就忘记了，这还算是不错的人，就怕的人里面根本没有听见，是吧？但是逆根者就是非常，他的根基比较好的人呢，啊，你能够把今天所听的这个法能维持七天，啊，白天晚上吃饭都像忘记了，就像掉了魂一样，人家看你像掉了魂一样，你在干什么呢？你在思维道，就是说思维七天，那这样的人非常有根基的人了。啊，六祖大师呢，他一闻。他也保证一四五年了，他的业力里面保存了十五年了，是吧？释迦牟尼佛他保证了六年了，是吧？因为他其实早就是道人了，他本来就是成愿再来的， 他为了我们的话，给我们一个四限六年。四限六年干什么呢？就是保证我们的道，就是说在这种种逆境里面，他能够保持自己一个正念正觉的心。你看这六种外道都诱惑不了他，他还是觉得怎么还没有解脱呢？怎么还没有成正觉呢？然后保持六年，保持六年，然后最后面四限成佛。他六年他有寓意的，寓意就是表示说六道轮回的苦。第七，他就是出六道轮回生死。那么说任何人都有一个保证的时间，知道不要听了以后就好像自己开悟了明了了，然后自己往后得已啊，就是说把自己都给忘记了。所以我们呢，这个特别是我们根基比较差的人呢，说这个尽量的把自己呀 这个在道上不要动啊，乐至于一生，把一生的精力聚在上面，不多不少不得不失的这种状态一生。那有人讲了，师父难道就这样的一辈子了吗？就是意思说我就念念阿弥陀佛，做一个扫地的出家人，他一斗子学问，一斗子资金，一斗子这个名利心在斗子里面，突然闻到法以后呢，他就感觉这么简单啊，就这样就几天他就扫地呀、就这样的就一辈子了。他早扫扫他就不心甘情愿了，为什么呢？名利心出来了，他看就这样的一辈子了吗？他就会问自己，就这样的一辈子了吗？他不会心甘情愿的这样一辈子，知道吗？一般人都不会心甘情愿，他总有呢有个出头的日子，有的那个妈妈告诉我，他说我的儿子出家没有你那么厉害呀，他说不能够当方丈是吧？也不能够当居士，他这个很差，他不能出家，还没有做过在家人。他意思说做了和尚。一定要做方丈啦，做居士，还搞个寺庙啦，还带一帮出家人啦，这点观点我自己一点这个感觉都没有。实际上我现在非常渴望做一个小出家，我刚才走路的人，我说我这样的兔耳铃，我焚火把自己烧死多好啊，我就是这样的想法。就是说走很远嘛，学生说我运一点功的话让自己三昧火出来，然后就直接的这样把自己火化了就算了是吧，还有什么还想在这个世间搞一个什么东西出来呢？就死死想着自己准备往生或者准备成佛准备解脱，就是等待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渴望着这一生中还有一个什么名利可争，就是准备往生。这有一个出是哪一个，他问我，他说他就这样子啊，不这样子干什么呢？还不这样，他说这个那就等着往生了，我们净土法门就等着往生了，到西方极乐世界了。你看什么？所以说，把儿子带好，把丈夫照顾好，尽量的少事，少到自己呀。他说，真正的圣人是什么样子的？就是隐掉自己，知道吗？你在这个世界呢，慢慢隐掉。人就是不心甘情愿的，不想把自己隐掉，知道吗？不断的让自己呢，就像马哥的出锅那个粘胶啊。然后说他常常会冒出一天头出来，这样冒头就被人家剪掉，这样冒头就被人家剪掉，不出来就没有事。但是我们世界人都想冒这个头，知道吗？所以人呢，所有的人，我估计我们这里80%的人都没办法做到。就是说圣人，你要了解圣人的观点是让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掉，不让被人家发现，知道，让别人家忘记了你。忘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人家看到你就像看到一根石头一样绕着你走，知道吗？有没有过去我看到一个法师，他说因为有一天就是说你变成一座山，人家就会抱着你转，如果你是一个人，人家就要推你，是不是？比如说一个人开马车过来了，你站在前面，人家快让路快让路，我要过去。如果你是一座山，人家会叫你让路吗？是不是？因为你已经进入五相的时候，已经就没有，人家就不会去赶你了。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呢，老是被人家干来干去，都是因为你自己呀、有相在那个地方，让人家看见了你，知道吧？因为让人家看见你，那你就是有相。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隐掉？所以呢，这个在一个大寺庙里面，或者在一个小寺庙，在我们这个寺庙里面，然后师父给我一个房间，我好好的念佛就可以了，然后给我房间。反正我在无量寿寺住了20年，也没看到这个出家，但是这个出家一直在寺庙里面。他为什么？因为他把自己引在一个房间里面，念佛的时候就来念佛，3天的3天平时在房间里看书，他不出来。为什么呢？他会了道，知道吗？他知道了道是什么，他不再希望别人看到我了，也不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有谁来发现他了， 所以道人是这样子的，知道吗？所以过去你看一个和尚，他在庙里就20年都不知道寺庙佛像是什么样子的，就在隔壁的一个人呢，他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要修引道，就是自己把自己引掉。所以修行那怎么样的呢？所以就是说这个我们修行要不是弘法利生的因缘的话，尽量的隐没自己，把自己隐掉啊，有口饭吃，有个衣服穿啊就可以了啊。你有机缘遇到深山老林的去隐道也可以，但是先要得得到啊。你没有得的话，你在山里面你也会跳来跳出的，知道吗？奔上奔下的，看我们学法师奔上奔下的，每天奔上奔下的。就是说修道的人到山上去把粮食搞尽以后，一个月两个月都不会下来，知道吗？这个就是说你就山就这个，或者是两个月下来一次，或者是规定自己4个月下来一次，一个饭吃就可以了，然后绝对不想跟人家去打什么交道的，知道吗？所以我们要讲，就是说还有人，就是我们修行呢还有一个果上的修行，就是我们发心了解道以后，还有一种方便，佛教讲叫后门。什么叫后门呢？就是说我们要相信很多的加持力，就是说我们自信有很多的功德或者是福德，所有的福德和自己的那个清净相都可以加持自己，修行可以自己加持自己。第二个呢，你了解法界的这个体，你要相信虚空大地都可以加持你。那么说如果你要把它视为佛的功德，也照样可以加持你，信心越大功德都可以加持。第三个呢，这个诸佛法界这个整个的功德背后一定是有人存在。那说谁呢？或者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或者释迦牟尼佛，你要深信不疑的相信他在后面加持这个法界，你对他升起这种信心出来，那么说这三种加持力是非常大的。如果你生活在一种加持里面，那么说你的修行也很快，知道吗？所以你每天就感觉到这背后啊有人在加持你，这个法界在加持你。那你对这个法界、对背后的这个人升起信心的时候呢，你自己也会加持。这三种加持你，那你修行那就像救生一样，爆发的非常快。那么说这个就是方便，方便的目的就是说通过这个外在的力量让我们的信心不断地升起。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视为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就是时间空间境界。这时间空间境界后面是什么呢？是南无阿弥陀佛。对阿弥陀佛的加持、光明愿力和这个智慧般若或者愿力的加持，加上你的心汇到你心里面去，就像金子落于你心，你心里就有金子，光明落到你心中去，你心里就变成光明，是一样的道理。那么说这种加持你，那么这种加持你，然后你慢慢加持你立地干什么呢？让你无明消失，你无明消失了，光明就出来了，让你的分别心消失，分别心消失了，你的功德就出来了。那么说你这个愈来的神力大悲心愿力加持，那加持到我们心里，那我们的执着就转为什么呢？就转为神通，是吧？智慧、愿力或者是解脱都会现行，是吧？因为你本来具有的。那么说所有的加持的力量都是让我们的无明分别执着去掉，你的无明去掉了，你的清净心出来了，法身就出来了，法身出来了就是常乐我净就出来了。那么说你分别阿弥陀佛的这个功德加持是出我们的分别心，那你分别心去掉了，那你自信的功德就出来了，自信功德出来了，自信庄严就出来了，那就你这个变法界光明心中的光明就出来了。那说阿弥陀佛的这个神力愿力和智慧的加持，那你这个价值什么呢？那你的抛除你的执着，人执着没有了，那你的神通妙运就出来了，五眼六通就出来了，是不是？那说你自信的本来具有的东西会出来，所有诸佛的加持都是令我们现行功德现行，就是你的这个你的智慧保障、你的法身慧命，包括你的神通妙用啊，在我们自信保障中本来都居住的。那我们通过这样的修行呢就比较快。所以说两种修行，一个叫顿悟啊，顿悟了以后呢你就可以这样的就像六祖大师在了。那我说净土法门，所有的净土法门都是讲愿力，那净土有很多净土法门，你看说弥陀净土啊，这个二愁净土啊，这个灵山净土啊，药师净土啊，还有这个弥勒净土、华严净土啊，很多净土，所有净土都是讲愿力，都是讲愿力啊。那说具体呢，都要讲加持力， 都是要讲后面的功德，那都是讲所有净土都是在走后门，知道吗？因为它有接引体。那说前门是知心，后门呢它就是慈悲心，还有边门呢，是吧？边门，那边门就是说这样佛陀的加持，他只相信自己，像密宗他就是去边门啊。我们净土方面就是后门，我们都是开后门进来啊。在这末法时代开后门是非常非常现实，国家不过是社会任何啊，中国特别是中国是吧，中国开后门的是非常多啊。因为中国人是叫人情网呢，你做什么事情都得要人情呢。那净土法门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这种根基啊，就是所以我们做后门一定是没有错的。那么说这个四十二章经这是咱一个点，你要是走前门走后门或者你自己修行都是可以的啊，你怎么样修，但是呢都不可能离开自信啊，首先要悟到就好。后面呢他就会讲到啊，这个我们怎么去啊会道了啊。到第十三品后面呢基本上都是讲道义方面的，前面都讲我们的啊这个什么无为啊、四善呐、还有这个四果啦，后面呢这个二十难呐啊，都是讲我们平时啊，都是也讲到无为呀、也讲到我们的自信力啊，这个题，特别是二十难啊，在二十难里你能够明了了，明了这个二十难以后，那你以后就知道你自己呀，不管在啊在这个点上面可以转化自己。然后说修行的时候，不管你是修成自信之心也好，还是成净土大悲门子也好，这样你进来以后它转化我，它会相应什么，这个二十难都会转掉，知道吗？二十难是表示一种现象在我们心中，但是呢你如果修行到位了，这个二十难的现象可以转为意，就是那转为意，就是转为非常远意通达，非常这样，就是说这个比例来讲啊，这个见性学到哪是吧？见性见到自己的自信，学到哪会善知识哪？昨天的话还没讲啊。啊，广学啊，不就哪是吧？学习是吧？就进到这个点上。他说：“除灭我慢呢，就是说啊，功过我慢。如果你把阿弥陀佛或者把自信找到以后，你这个肉体是个虚假不真实的。”那说这个，或者说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这个体现前的时候，那说这个时候这个我慢的心自然而然就会灭掉啊，不然的话你怎么灭呢？如果你要不修行的话，那说这些恶事呢，那就是真的烂了是吧？那说这个烂现前就没办法修到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烂给灭掉啊。也说这个除灭我慢烂，不轻未修莫修烂，就是说对后来的学者，就是我们比例来讲啊，你不要瞧不起我们这些婆婆们啊，就是说他们比你晚上还要早啊，是我们现在能再跳还要跳个几十年了，那成佛还是我们婆婆快啊，就是说他十年二十年他就成佛了，我还在这个地方奔波，可看出你不能轻慢他，你轻慢他不好。所以我们看一些众生皆有佛性的那个鸟雀啊什么的，念念阿弥陀佛，他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你不要瞧不起那个鸟，是吧？小猪小狗都不要轻慢它。所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就是，如果你明道了以后，不可能轻慢它。为什么呢？你比例来讲，我看到你们都是三十五愿，我出家人三十六愿，我怎么敢轻慢你？我轻慢你不就轻慢了阿弥陀佛的三十五愿了吗？你轻慢常佛，那不是轻慢阿弥陀佛的三十六愿吗？那大家都在行菩萨道。啊，我打坐好了不起，你们在修道，我轻慢你，但是你知不知道行菩萨道是三十七愿呢？所以你打坐，你再做厉害，三十七愿菩萨道才厉害呀，他比小乘比无界都厉害呀。那么说这个，那么不能轻慢那些菩萨，知道是外面的扫地的婆婆们都不能轻慢他，是吧？因为你了解了阿弥陀佛啊，或者你了解了自信呢、啊。了解了自信，那都是你的心法，你轻慢别人不都轻慢你自己吗？那是有什么样的人这么轻慢呢？又不了解阿弥陀，又不了解自信，那么说自己在打坐好像自己好了不起比他强，那他就生骄慢之心，就是没有开悟的人他就会生轻慢，或者没信阿弥陀的人他也会生轻慢。 就是有一次嘛，我说在家跟出家在阿弥陀公正上是平等的啊，我一直在强调大家都是平等的。后来有一个出家人听了以后很不开心，意思是说我们要赞美出家人，在家人就比出家人要差啊，就是说他的骨子里面就认为出家的功德大，你们在家的功德小。那么说在佛陀的果地上面没有这样的分别心，在因地上面启发众生信心的体上面有这么个方便，但是在果位上讲阿弥陀佛的时候就不能这样讲了。如果你这样讲的话，所有人都要跟你出家，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有人跟你出家，那你们都不能往生了，非要出家才能往生嘛？那出家第一嘛，都一定要出家嘛，所以大家都抢着出家，那最后面搞世界就会大乱啊！这个不能这样讲。所以呢，所以同样于是任何一个法都是这样的，不可能。你看心行平等了，我们心平等了，就是说我们见到男女平等可以吗？我们见到出家在家平等可以吗？所以你见我在见寺庙见功德，然后你们从来没见过寺庙，然后我们平等很难。如果你见到皇帝跟这个乞丐平等都很难的，哎，你学了阿弥陀佛以后他就平等了。如果你见到自信也会平等，如果你自己在修忍达到平等很难很难，是吧？他说你是得这个体，因为净土法门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嘛，就是说依这种功德回向西方。但是自信来讲的话，见到自信像六祖大师他可以行平等，但是一般人做不到，因为那是自利法门。他说不说是非难，我们不说是非大家都很难了。就是说那我们信了阿弥陀佛以后，天天念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天天是为阿弥陀佛，是因为我们讲为什么要一心不乱，就是闻说阿弥陀佛自称名号一心不乱，自从你闻到阿弥陀佛以后一切是非都没有了，应该是这样的。那么说我们在说人是非的时候，心里面就在想这是我的习气，这是我的过失，不能说是别人的过失啊。所以讲是非的人八色地狱啊，就是说佛陀也是种种方便了，你要是说是非呢就要到八色地狱的下去啊，所以大家就害怕就不说了，是吧？那说这个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告诉我们啊，这个是非之相呢是一个虚妄之相，其实社会上面所有的体啊都是，你就说啊离大我小或者离小我大这样的是非，那说都是分别心嘛。那说这种分别心，佛陀说啊，这个都是阿弥陀功德，我们应该生平等相，生平等相。那说这样的呢，这个我们可以解除这个是非啊，是非，或者是菩萨戒里面叫我们不要说是非。但是如果没有道理，我们只有在利益的情况下可以改变自己。比如来讲，你要不讲是非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哎，他就问他说为什么不讲是非？理要通达了以后就很方便，如果理不通达就很难。如果要是流矢，你看到那个流矢，哎，你就会让路，是吧？让得远远的，后来越走越近，越走看到是黄金啊，马上就改变了。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是非那个体啊是黄金，你就可以改变，理通了是你就自然就会去行持。如果理不通，强硬的说不说是非，他就忍啊再忍，忍啊再忍，忍到一定之后会爆发。所以佛教的讲心忍生忍无生法忍，任何地方如果你没有忍，你像比例来讲，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发菩提心，那我看到你们语众，我要强硬的说啊，你们都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第二十五啊，这个三十五愿，三十五愿，我要强行的这样观察，为什么呢？因为我这样的观察，一，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第二是跟菩提心相应；第三是跟实相相应。因为实相的本体就是阿弥陀的四十八愿，啊，是平等的。那就说我发了菩提心，我要跟实相相应吧？但是我的心心里面，你们懒的就是懒的，愚的就是愚的。知道吗？这是叫于弯心哦。我现在见到的男女一定是我的弯心，我要强行的把它改变到实相这个样的。我为什么要改变呢？因为我发了菩提心，我要跟实相相应，我要跟阿弥陀愿力相应。那我这样想的目的干什么呢？因为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要不这样想我就出不了啊，我不这样想我出不了，那我不着急啊。那说作为一个出不了到西方极乐世界，难道不着急吗？那当然着急了，我一定要这样想。但我这个习气不能这样想了，不能这样想，也把它转变过来。我一定要这样想，因为这样想跟思想相应，跟菩提心相应，跟西方极乐世界相应的，所以我一定要这样想。这样的强行的这个想，所以如果你对西方极乐世界没，所以讲就是说， 你对希望极乐世界不深刻，就是没有切愿的心态，那你就不会这样想，你就证明说你的菩提心不重，菩提心不重就对思想不感兴趣。比如说这个在佛面前发发愿是可以，但在我实际行为我就不愿意做了，那这样你证明他菩提心不重，对见到思想无所谓。那这样的人呢，十一佛陀呢说这样的人呢这能够用方便了，说地藏经学地藏经，让他看看地狱的境界地藏经。那说这个地藏经还不行的先跟他说观世音菩萨了，就观音菩萨是训诫嘛你学会之后不断的表扬他赞美他，让他来起信心，这样不行就说地藏经，你这样做会到地狱去。就说一个呢给他好处跟他能够共事这个讲话诱惑他，再不行就讲地狱恶鬼畜生。那说那是释迦牟尼没办法，就告诉你讲地狱恶鬼畜生。那说事实上面前的所有境界都是圆满的，那说就是你心有问题。那见性学道难，就是会知识难，就是说我们跟知识善知识相应，跟善知识相应的话，如果你跟善知识相应，具足化可以令你解脱，知道吧？跟善知识相应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事物善知识讲的话不圆满。如果你心里面对善知识非常非常圆满的话，那说你听了不圆满的话，在你心中反而变成圆满了，这是很奇怪的一个东西，知道吧？那我常常思维我师父我不知道我师父圆满不圆满，但在我心中，我师父全是圆满的。我师父每天早上怎么做，他念佛讲的每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的自信，让我呢这个念念之间跟法性相应。那为什么呢？但是按照我师父的话，好多人也说了，我师父他也不懂得教你呀，是吧？但是他在我心中就是圆满。为什么圆满呢？因为我对他有信心，知道吧？所以对师父的信心可以让师父所做的任何行为都是善思维，知道吗？师父就说师父贪着这个花，他那个话，然后你的思维对善知识对我有信心的人，哎，师父拿着这个花，拿着花是什么意思啊？你就会善思维了。但善思维会跟法性相应的，你就感觉到师父不是贪心，是在跟我们实现一个什么？你就会这样想啊。这个，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把那个250罗汉呢，就是250个罗汉，就是500罗汉。都建立在未来方便。他说这些人呢都是啥？都是辜负在了视线的。你看那250条戒，每一条戒里都是那些二罗汉、那些这个比丘视线出来了。那就是犯了戒就持一条戒，犯了戒就持一条戒。那释迦牟尼佛又在因缘的经里讲，这些二罗汉都是辜负在了呀，都已经成佛了以后来了，故意犯了戒，然后呢？这个让别人家了解了此戒。你看释迦牟尼教法里面就是说，这些二罗汉或者是那些无众比丘啊，或者怎么样，那是犯这些戒律，但是我们认为他犯戒律就很坏了。然后佛陀说他是视线呢。所以我就想到这个世界很多东西你们男的女的老的少在我面前现在不好的像，我可能是观音菩萨视线吧，是吧？那观音菩萨视线给我看，那个某一个人在诽谤我，这也是佛菩萨实现给我看的，都是佛菩萨实现。佛陀就是这样教法。如果你在心地上修行的时候，如果你要是完全是正念，对善知识相应，会对一切法相应，对吧？一个点上面会遇到一个人，所谓善知识，这个句子转了一下，哎呀，善知识成就我的功德，这个句子都是你的善知识，对吧？你爸爸妈妈都是你的善知识，到最后面所有都是你的，提我打多骂你说你的人都是你的善知识。所以释迦牟尼佛说提我打多是什么人呢？是他无量劫来的善知识，无始以来从发现的一点开始他就在身边，一直到他成佛。那说这个提我打多是什么人呢？他将来成佛的时候叫什么佛啊？叫天王佛，起手天中天，天是什么？就是佛，比喻就是佛的意思。那天上之王那就是阿弥陀佛了，因为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嘛，是不是？所以呢，提我打多在88一劫后呢，成为叫天王佛，其实就成就阿弥陀佛。所以呢，这个阿弥陀佛无始以来视信提我打多，就跟着释迦牟尼佛后面。所以你边个有一些历劫的人呢，时时的追着你，跟着你，这些人都是提我打多再来，知道吗？所以昨天有一个居士，师父 我想去听法，我想去念佛，可是我家里面不让我去。我觉得像你这样的观察，他是我的善知识，我做不到，我没办法把他说当做善知识看待。就是说遇到这个茧的时候，他就转变不过来了，就是说我很讨厌这样的哭啊，就哭，就是说就是说他爱人不让他来念佛嘛，他心里会生很大的烦恼，就好伤心啊。是因为我讲法的说，一切恶境啊都是地藏菩萨嘛，人说这个恶的因缘都地藏菩萨，因为这个你就要修地藏菩萨的忍咯，是吧？就要修地藏菩萨，历经要修地藏菩萨了。他说这个他观察这个顺境他改变不了，他就是说心中非常这个牵挂来听法，是吧？你看有的居士在家里面向来听法哭啊流泪啊，我们大家在这个地方也要珍惜啊。所以这个心行平等了，不说是非了，见性学道了，明心见性了。就是说他说现在在这个时代啊，我们这个意识开悟是很快的，但是我们心开悟就难。就是说现在网上流传的那些佛法，就是说各个讲法像开了悟一样，但是你念念之间放不下手机，你看这样的人是开悟吗？可是这个叫做识，意识开悟，意识开悟就是打妄想，就这样，妄想开悟了，妄想不可得，让你开悟也没有用，知道吗？也就是说你用意识用这个识，要用心来开悟，知道吗？要用心来开悟，所以要见性呢，我们要见性，学佛法一定要明心见性，学任何佛法都明心。你看阿弥陀佛把释迦牟尼佛把四十八愿说我以后，那么多人对什么对法眼净，这个法眼净是什么？就是明心见性，法眼清净嘛，就是佛自己与一切环境见到佛嘛。你说我见到你们出家人自己见到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他就是实相嘛。那么说实相，那么说你见到这个实相，从通过外面的现象见到实相，就等于见到你自己的这个见到这个实相，见到实相就等于叫法眼，法眼净，知道？对，法眼净就是已经就不会退转了。所以我们讲阿弥陀佛也好，或者说我们讲自心也好，那么说你了解当下这一念的念根也好，就是念而无念，无念而念。那说念而无念，念而无念不一定在佛这个地方，就是当下。我站在无量寿时能达到念而无念，无念而念。那师父说，你这个念而无念到底是念佛还是念菩萨还是念释迦牟尼？我告诉你，念而无念，无念而念，不存在念佛念什么。就是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哪有人我尊身受者呢？谁在你应该找谁在念？念什么干什么呢？知道吗？如果念什么还叫念？就谁在念还在念，那都是妄想，也没有一个佛可念，也没有一个能念的人。这个世界就是念而无念，无念而念，这个法界本体就是无念，就是心吗？无念里面是一个念出来，那个念里面哪有人我众生受者呢？那是佛性吗？所以法性跟佛性交融在一起，哪有众生，哪有受者？如果这就是自性，这个你要把这个搞懂了，也许是啊，明心见性，明心就见到这个实相啊，见性啊，明心见性，见性就见到你自己的这个自性啊。明心其实就是见性。所以你修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阿弥陀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就是说阿弥陀佛在哪里呢？我常常讲阿弥陀佛在哪里，阿弥陀佛在名号之中，名号在哪里，名号在法界之中，法界在哪里，在每个众生心中，每个众生心在哪里，每个众生心在阿弥陀佛名号里面，知道吗？它是一个人，所以名号，这个名号跟阿弥陀佛的功德是不可以说是对立的，它是这个是连在一起的，它是一体的，是吗？如果你了解了这个体的话，他说这个你念念啊，上没有佛可成，下没有众生可斗，就是说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跟你念根中间所有的都是方便，就是说我跟阿弥陀佛他是不能脱离的，是吧？我跟阿弥陀佛脱离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你的佛性跟阿弥陀佛是一体的。他说见性学道难，他说随化度人难，所以我们学佛的时候啊，谁说啊，这个 谁起谁远而度化众生，我们远远不得心，谁远度化。也就是说在这个此世界来，有人讲哎，我要去度化众生，我要寻找众生度，到这个地方去，到那个地方去，这叫攀缘。攀缘呢就是说这个到处攀缘度众生，看这个地方没有缘了就跑掉，到那个地方去攀缘，看人家居士团体真的他插到里面去想帮他一半人度化，就这叫穿穿子。现在不是讲吗，现在佛法我们前天写的那一句话大家可能都看了，第一个是什么，他说佛信仰了，人的信仰是非常珍贵的，它是一点迹象，它是我们心灵的归宿。那么说这个信仰呢，它不是一个这个我讲的是什么职业，就是我看到一个这样的嘛，一个新闻上面报道说那个他们在聊天了，聊什么？他说现在和尚也是职业了，和尚啊，现在信仰已经没有了，和尚也是职业了。啊，我讲哎，我怎么讲过这样的话？就是说现在和尚这个职业在外面很多的，知道吗？他说一出家以后呢，要搞个寺庙，要多方丈啊，要这样。而说这个呢，这叫做职业和尚，外面很多的。我们江西还说好一点，你要在浙江呢，在江苏啊。或者是沿海一带很多的职业和尚，家里都有妻子儿女的，他说职业道士、职业和尚都是很多的。那么说这个就是说这个这个消遣，什么叫消遣呢？你们居士就很多了，是吧？那么说他到寺庙来不是文法解脱，他是来消遣的。这庙里家里的烦恼啊、痛苦啊，然后在寺庙里跟师父聊聊天呐、寺庙的环境又好了，消遣一下。就是师父呢讲，就是搞点鸡汤，知道？搞点鸡汤喝一喝，喝了以后呢，回家去呢，即使去造业，造业以后呢，累了呢，一到庙来搞个鸡汤，弹弹琴呐，这个摸摸宝贝呀、你的珠子好，我的珠子好，那个喝喝茶了，这个茶叶好，这个茶叶不好，喝茶就是解渴的问题吗？那果然茶好茶坏，但一点呢，这个珠子不就是念佛的吗？这个珠子那个珠子好，哎呀，这个珠子好贵，搞个木头珠子或者什么一个珠子念佛就可以了吗？因为念佛是主要，珠子次要的，搞那么一个现在搞珠子炒一个炒几万块钱，这样的呢就变成消遣了，不是佛法了，特别是现在呢，出家人修道还搞什么书画啦，还搞什么这个搞展览啦，还在搞这个搞这么一个团体，拉过来拉过去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穿穿子，现在穿穿子就是说我建了一个寺庙，哎，穿了一个穿子，然后我还要建寺庙，我还要建一般人吗？就拉人来，拉人来呢就是说这个就是团体跑去攀援，能不能拉几个人过来，到东边南边西边到处拉人进来，就是拉人家就穿穿子，这个都不是随缘，不随缘就不好。他说这个那时候捞钱，拿钱就捞钱捞财呀，捞名捞利呀，就是说我好有面子啊。现在的名利我觉得不知为难了。现在网上无论像什么叫微信，知道吗？微信就是每个人都是很了不起的，都可以弘法利生的，人那个圈子里面大批的弘法利生，是吧？看一看，哎呀我好有，他这个人很多啊，然后不停地有很多的这个网圈子啊，然后幻想自己，以前呢法师只搀扶一个人在这个说法，现在个个都变成法师了，你反正我在这个地方没有我的位置，我在手机里有我的位置的，是不是？老太婆都可以做法师了，是不是？拼命的去弘法利生呐，法这个的他自己看都没看就转发吧，印光大师的现化善人呢，还有那个什么拼命的往那个圈子里发，发什么呢？因为他要做法师啊，在世间他没有位置啊，在那个地方他有位置，他感觉到自己有位置啊，所以呢在那个地方拼命地搞一个自己的位置，你有本事就出来就跟人家讲法嘛，干嘛把人家的东西转来转去的呢，是吧？不想，我认为就是说不是说这样不好，也就是说应该把它打开了自己学习一遍，看一下小小的体悟一下，要不呢你就写一点自己的感想，或者让人家看到你的境界高低你不要老是把人家的东西转来转出来， 一点你自己都没有搅出味道就发给人家了，就是从这里出来，从那个地方出去，你根本就没有搅到味道吗？有味道吗？如果有味道，你就可以改变了。你心不寂寞了，心不狂躁了，在家里就平安了，心里非常吉祥了，到任何地方很和顺了，所以呢看人家也看得惯了，到哪个寺庙都很清净了。如果你真正学了法以后一定是这样子的，但是你转法了那么多的文章，发现你自己嫉妒嗔恨烦恼焦虑，心中烦恼，家里搞不好关系，跟朋友也搞不好关系，单位上也搞不好关系，然后呢读来读往，但是呢你的文章发的最多，你文章发的最多，你生活是最不如意，那么这样的发文章有什么意义呢？你想一想。所以呢这个想做法师你必须要学习，你不能够老是转发，这个没有什么意思的，就是说那种转发，这种转法自己，那现在很方便了，也不要你砍了，也不要你去做的。你说你要扫地还要打扫卫生呢，你要炖稻子还要插秧呢，你要上班还要工作啊。那说这个拿手机也不要了，是不是？拿手机想转就转，闭着眼睛养养的，这样就是养药闭完了半夜都不睡觉，是吧？就是说反正，那么说眼睛闭一半睁一半给人家发文章啊，这是应官大事的。我就想到他那当时的境界，就生活一点变化都没有，但是呢这个境界啊，就是说啊，在生活中问他打坐了没有，没有打坐，问他念佛了有没有念佛，问他这个改变生活了没有，一切都没有改变啊，但是他还是这样的过着，所以一点都不改变。所以观察一下自己啊，这个修道啊，所以我们度化人呢，度化人这个一定是在当下，一定在当下。如果你在近处不寂寞，在闹处不孤独，啊，这个不吵闹，就是说，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你都不觉得很吵；在任何一个孤独的地方，你不会寂寞。就是尊身在哪个地方？因为佛教的讲自信尊身，所有看到的外面的尊身都是自信的尊身，自信尊身是无边无际的，外面的一草一木都是尊身，你有分别心就是尊身。是不是？你就度了个尊生好了，是不是？哎，这个树大，这个树小，那不就是尊生的顿念吗？这个就是尊生的。你这个尊生不动，还度什么尊生呢？跑去度尊生，我要去找尊生度啊！我要到北京去，我要到上海去度尊生。那你这种分别心不就是尊生吗？你这个赶快度啊！你不是要度尊生吗？你到那个念头的时候，尊生就已经出来了，你都看不到，这个尊生都看不到，还看到哪个尊生呢？那就看到名利了，金钱了。是不是哪个地方钱多，哪个地方名大啊？所以呢，在灯念的时候就是尊生显现之时，知道吧？所以你在分别的时候的尊生，因为你的自信是不动的，但是你可以观察你的念头，知道吧？所以在说一个人没有尊生可度，那真是一种笑话，是吧？怎么会没有尊生可度呢？你没有尊生可度的这个念头，不就是尊生吗？是不是？你不度他，他度谁呀？知道了吗？以后回家去，以后到寺庙或者家里，你说我要度尊生，度什么尊生呢？啊，你的分别心就是尊生，赶快度，是吧？自信尊生不度，你度外面的尊生叫情界，度如魔迷，知道吗？就是你自己的自信都看不到，要度外面的尊生，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争名夺利的人。所以呢，能骗你吗？骗不了我，知道吧？就是说，在我面前你瞪念，我就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后世。但是你们这个恶毒啊，你这个恶毒，你的眼睛看不清楚，是吧？就人家记住话就把你骗了。所以在我在听法的时候，你一定要悟到这个道理，是吧？躲紧不瞪难，这个就是尊生。如果你躲这个紧外面的境界不瞪念，那么说我们净土法门就很方便了，一切都是阿弥陀佛啊，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是不是？无念观无量寿大悲，那你瞪念也瞪阿弥陀佛的念了，是不是？昨天今天明天，我虽然有这个昨天明天的概念，但也离不开阿弥陀佛啊，这叫方便之门。自心就不可以，昨天今天明天瞬间都在当下，瞬间的当下。然后说这个遇到境界不为境界所证啊，这不是一个很原因的事情。从自心来讲，从净土法门方便之门大悲之门来讲，所有的变化都能够成就我们的道业啊，都可以成就加持你，可以成就阿弥陀佛的这个回向的大悲心啊，进入我们心里的境界，就方便嘛。我们走的是方便嘛嘛，善解方便难。这个我们 我们这个对一切尊生要有善解，就是说啊，因为教化尊生呢，先以欲购人，再念日辅之啊。尊生的话啊、这个尊生的信心，你他不能成道，你还不能一棒子把他打死了，知道吗？你还是要救他的。那只有呢，善意，就是说你不能，你还有呢，就是说你不能够被迷惑住了，但是呢，你还要认识到他的错，就是说要改变他，知道？自己在修行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要了解，就是说你们上殿啦、吃饭啦、过堂啦，包括你们这样的做生意、上班啦，要善解，就是说，过去《华严经》里不有读这话吗？这个善运心什么？善运其心啊，这句话《华严经》里面讲的这句话，也就是说善运其心，你的三班工作要善运，你那个心要善解，就是说把一切化为心的话就很方便啊。所以生活中都是方便的，你吃饭穿衣都是方便的，哪个地方不是方便呢？是吧？啊，跟人家一样吃饭，释迦牟尼佛来吃世界就叫善解，是吧？他有出生啊，他有投胎，然后出生，还有八相成道，是吧？还六年苦恨，四谢涅槃，这个就是善解。他说一切相，跟我们就是说，他因为是人，他是人成佛。特别四十八愿里面更清楚，有声闻，有人天，有菩萨，这个叫善解。因为你是人，叫人天啊，受我得福，过种天人呢、啊，就是天人，啊，过种声闻，过种菩萨。那么说这些东西都是讲给我们听的，但是不离开阿弥陀佛，也不离开尊生的心，知道吗？因为我们尊生都有这些相嘛，是吧？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还有这个啊，东南西北啊，长短高低，就种种相，每个家庭都不一样。所以呢，在这里面善解，就善解到心。那净土法门家啊，就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愿愿都通达尊生的心。因为阿弥陀光明无量，照四方果，无所障碍。就是释放尊生的心，阿弥陀佛都已通达。你看九品叫做方便，那善解，那九品是谁立的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九品莲花，那九品莲花，这九品莲花是谁给立的呢？阿弥陀佛。那说阿弥陀佛现九品莲花，大家看哦，九品莲花代表九法界众生，九法界众生都在阿弥陀佛莲花之中。那么说九品莲花不都是阿弥陀佛吗？这个叫做善解，就是从一切法里面能解一，在九品里面能解佛，是不是？嗯，就是说我们比丘是250条戒，哪一条戒不是佛戒呢？啊，就是条条戒跟佛心都是不顿的啊。所以如果你真正悟了以后，是善也好，无戒也好，都跟佛心相应的啊。你说无善道无。就是只要是佛口里出来了，就是佛心里面的，它没有对立，没有对立就没有无明，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单体即是，在生活中，这样在这个世界会到心的时候，单体就是佛。你说你看到大殿，看到大殿，你不要离开大殿去找极乐世界，看到大殿的时候，中间没有对立，印心的时候，单体就是，也就是说持无戒的时候，那个不杀生的单体就是无作，有作就是无明。知道吧？还有呢，我持五戒对人天，我持戒到哪个地方去，那就变成无明，有对立就是无明。哦，当下持五戒的本体就是无我，还有无戒的体就是我，大我现前，大我现前就是佛性现前，所以无戒就是佛性，是吧？所以悟到这个人呢，看山河大地，单体里面没有任何念头，即是那个地方就是，这个叫不动静。所以呢，在一切法里面善解，大家知道了吗？所以这个时候你以后回家去学佛就很简单，见到爸爸，见到妈妈，见到兄弟姐妹，不要动念头，当下就是，一见到了当下不动任何念头，实际上这个法叫方便，父母兄弟姐妹三班工作生活的所有事情都是方便，善解会有佛心，不要动任何念头，那当体即是。所以你出家当体即是啊，有了念头就是无明，就是分别，就是执着，有了无明就生无欲，又落到三界里面去了。所以当下就是阿弥陀佛，那就成佛，是吧？所以当下是阿弥陀佛就成佛，当下是 如果你当下是这个体，然后生这个心，他说这个生这个我跟这个世界对立，有恶心、善心、无明心、分别心、执着心，就当下见面的时候这个出来，那就是三界。我这个无明、分别、执着都没有了，当下就是佛，对吧？所以我们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其实就跟佛性是一种方便，叫善解方便呢。然后第一是十三，问道说密，问道说密就是沙门问佛啊，依何因缘得知说密，就是说以什么样的方法知道自己过去的事情，会其自道，自道就是绝对的道，道是这能自说，自就是绝对的意思，自道其实就是一个名字，就是说自道，什么叫自道，就是道跟自道，自道就是明心见性，我这个道那就不是我们佛教人家有的人我们讲这个根本智、一切智、道准智，那说这个根本智就是心，一切智就是变法界，道准智就是种种方便，对吧？那说男相得斗，对男相得斗，愚相得斗，以愚相来斗出家相得斗，以出家相得斗，会其道，懂吗？达到自道，自道就像自善自信，所有自道就是绝对那我们的心就是自，我们的其自即心，到绝对的时候呢，自就是心，就是忍的意思我们叫忍就是佛性的意思，达到无声的时候，自忍就会现前。那说一切准智，就是说这在任何人在自己的那个道上面都可以会到佛性的自道。一切处就是佛，我们讲佛性变一切处，我们的念根变一切处，阿弥陀光明变一切处，这叫一切智。那阿弥陀佛四十八愿里面，你看这个十八愿叫道准智，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他叫道准叫根本智。他说阿弥陀佛光明无量照射万国无所障，叫功德，这叫做一切智。然后说第二十愿就是十八愿、十九愿、二十愿，十九愿就是功德，功德就是光明无量照射万国，照射万国那说这个功德是平等的意思，那说这个变法界故，那说这个叫做呢这个一切智。那说他这个光明，它是绝对的光明，叫一切智我们相对的叫做实，是吧？相对的叫实。说生命的相对就是五蕴，法界的相对叫做法界如果你不相对，就变成一真法界，只要你在相对中，就变成实法界，实法界就是分别心。那说这个对境界的对立就是妄想妄想就是执着，就是苦跟乐，就是烦恼所以我们现在见到的对立叫做烦恼。那阿弥陀佛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这个寿命无量叫做根本智，就是无量寿，就是心法。那说阿弥陀佛无量光叫做这个功德，光明无量嘛，功德。那说必须要进入绝对，佛是在绝对之中，我们见到这个光明是在这个无量大悲的体上，就是二十愿，二十愿是功德回向满足于一切众生心念，就是任一切众生心想，因为众生心想就是说任一切众生心就是回向阿弥陀佛，回向到每个众生心中处。比例呢，什么叫回向？回向的本体呢，它是自然而然的，自然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比例呢，看到大雄宝殿吗？大雄宝殿的绝对叫无量光，它的体叫无量寿，但是呢，每个就是在这个地方，每个人的念头里面都有一个大雄宝殿，是不是？这个叫做回向到众生心中处。所以呢，这个法性自然回向，知道？自然回向在每个众生的念头里面。你发现每个人心里面，那说我们这里有三四百人是吧？那么说你想一想，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大雄宝殿，大雄宝殿只有一个，但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大雄宝殿，从唯识就叫复制下来的唯识。也就是说就要一个约它只有一个，但是呢千江有水千江约，那说大殿只有一个，但是我们的心就好比是水，但是呢这个一个大殿呢印到每个众生心中，变成每个人心中呢都有一个大殿，就要一约印千江水就是说，所以我们每个众生那个心就是水， 是吧？那说每个人学你的境界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善恶不一样，福报不一样啊。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就是受五的原谅，我们就是初三十一原谅，菩萨呢就是受五的原谅，每个原谅。那地狱恶鬼畜生呢，就是黑原谅，就没有原谅，是吧？没原谅就是完全是成垢了。那么说通过这样的这个因缘呢，那么说我们啊、我们这个任一切境界嘛，那么说你在思维的时候，你在思维的时候，这个你就一瞬间你就可以这个进入到自大。什么叫自大呢？就是说啊、因为阿弥陀的无量寿在我们心目中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生命嘛，无量寿生命。那么说这个法界呢叫无量光，就是阿弥陀的无量光嘛。那你现在呢就是一个一根，就是一个一根，一根是兜舌这个你八识，你所有的八识第八识现行呢，就是说你现在看到的是第八识现叫一根呢。我说这个一根你现在看到的都是一根，包括你自己也在一根里面。我说这个身口意，就是说你的生命并不是你的意，因为你的意呀、是就是失去妄想，都在妄想里面了，所以你妄想是不可得，所以你的意根呢这个昨天今天明天能够到今天昨天明天都是有无量寿的力量，你的生命你本身你并不知道，就是这样说，你不知道，至少你知道你自己有一个生命，你但是你生命的本身变，如果你要是一生命或者是这样，那你就是法身，知道吗？变一切处的，对吧？因为生命是无量寿变一切处的，对吧？如果你获得生命呢，释放祝福跟你都在同体，那你应该是知道的。但是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你在妄想里面，但是你感觉到自己有这个生命，就证明说佛陀是在那些，所以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印在我们现在这里。那说你就可以达到呢，你的生命你的法界魂理心境所有的境界在你心中汇起自道，你就相应了，可以开显。所以呢，一次因缘是一个，如果你要是真正的这样的修行，不断的这样观察，你学在船上或者背光，用这样的思维想到无，就是说你没有退路的时候，那你道即将会开。这个时候比如说得什么悉陀丸啦、斯陀含、阿拉含都是可以的。他说或者说呢得这个三密，念佛三密，就是说色摩他禅那三摩地啊，就是说一心三密、忧患三密啊、这个欲观三密都会现前。什么叫一心三密呢？什么叫一心三密？就是无量寿。什么叫忧患三密呢？就是无量光。什么叫月光三密、慈悲三密呢？就是无量大悲。就是你心中完全接受了阿弥陀的无量寿、无量光、大悲，就是你心里中把这你闭关起来，然后不断的思维到极处，你自己进入到三密状态啊，你的三密。我这个三密从哪里来呢？是佛讲过，成如来藏身，成如来藏出来，对吧？所以大家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都是这种三密。这种三昧，这个三昧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你可以解脱视线作佛；第二，视线法在视线种种功德，那就释放诸佛过头都可以现前；第三，你可以神通妙用，五眼六通都会现前，都在这三昧里面，都在这三种三昧。在楞严经来讲，叫妙声摩他、妙禅那、妙三摩地，都会现前。所以呢，这个要靠你自己。就过去有一个和尚念阿弥陀佛，念到什么样呢？就是说他这个大悲体啊，这个念到大悲的时候，看到一个老虎要吃那个人，他自己没有神通也不知道啊，他就着急那老虎要吃了他，自己赶不过去怎么办啊？就拼命的念阿弥陀佛，念这个就是手就伸出去了，一下就得到神通，然后就把那个老虎把那个人就来救了啊。就是说还有一个呢，就比例来讲我在洞林寺就有这么个经验，念有一天，因为我不捣蛋嘛，不捣蛋的时候呢，有一天在念佛，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我在 K 堂住嘛，在做智克师，我师父还在。那我说那个人呢，张牙舞爪，他那天晚上要自杀，我不知道，他要我给他剃头，我就把他头剃了。他对我很有信心的，非要我这整个无量寿，非要我给他剃头，并且他晚上要睡在我的房间边个， 就是我虚着，我蒙在这个地方，他虚着我这边的。我说我给你搞个房间，我因为我在做咨客，我很好给你安排啊。他非要不睡房间，他非要睡在我的房间边的，是这样。那我说睡在我边，我就给他搞了一个铺，睡在我边。我不知道，我晚上睡着了，我晚上打坐啊，那时候不捣蛋了，就说他晚上跑起来就上吊了，就吊在我那个门那外面那个客堂那个门上面，吊在那。那我晚上就做梦，他就出来了。他那个出来，他出来以后呢，因为人吊死了，肯定是张牙舞爪的。因为我那个时候是亲眼看见他张牙舞爪的到我面前来了，就是到我面前了。我正在打坐，我心里一惊，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张牙舞爪的从我脸面而来。我自己心里面一着急，突然的身体里面呢出了一道光，出了一道光。那这个光不是阳光的光，这种光是一种清净的一种净光。这种金光呢就把我照在那个地方，然后就照出来，一下子就激出来了。因为我说就是说功不坦专就是这个意思，你修的功德在某一种情况下会激出来。但是我也没有神通啊，为什么出来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了。那一瞬间我让你出来了，出来又把我照了。后来那个手爪好长，之后变过来的那个，然后一挨到那个清净之光的时候就掉下去，就跪在那个地方，一瞬间就没有了，就消失掉了。哎，我以为是我以为就是一个境界嘛，我就算了。到了三点多的时候，就有心机法师过来了，就敲我的门。他说这个他叫阎罗啊，阎罗法师删掉了。我说知道。哎，就是我告诉你们是，就是说说命通，就是说你修行要真正的用功修行，会他这个。你心里面自信的那个种子啊，你的三昧会一定出来的，会他会护着你的。所以后来我就知道，后来我父亲生病的时候，我回家去，我还学会那天晚上吃什么样子的，我就自己故意的用念头放光，那就不行啊。他这个修功德是就像那个酒一样，放在那个地底下，不能让人家看见，也不能让人家知道，连自己都不知道。他存到什么样的程度，让他自己发酵，是吧？然后呢，20年、30年出来以后就很香，又好喝。那么说我们修道也是一样的，自顾根源不顾收获。你不要老是考虑你有多大的功德，有多大的力量，你就念佛修行静心，然后你这个东西沉淀到一定的时候，一定会爆发出来的。修行就是要沉淀，它一定要有沉淀的这个功夫，不能够太早的过分的表现自己有多大的功德，有多大的智慧，这样的不好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我还是感觉到好好的这个修行自己呢好，就是把自己呢放在那个很低的那个角度上面，好好修行。谁到了吗？没到吧？说命通啊，三文。所以修行就像那个磨镜子一样，慢慢磨，慢慢磨啊，它就可以。我们的心呢，慢慢的可以少存除垢啊。大家听过这样的故事吗？都知道叫周利盘特是吧？当时磨镜子，它就是扫地啊，你慢慢扫，慢慢扫，它就会。就是我们修行呢，也是这样的，你一定要有耐心。没有耐心修不好道，真的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像我们比较很好的因缘，在师父边住了那么多年，是吧？住了那年，师父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是念佛，到涅槃念佛。我一出家就在东林寺念佛，就是做了几天的木匠，以后呢就把我放到念佛堂去了。然后在这个老修行，那这个老修行都是文化大革命出来的这个修行人。就是说过去都修过行，我跟这一帮在一起讲的是我不知道哪一辈子修来的佛报。也就是说金乌师啊，海魂师啊，金乌师过去聚山林吃草啊，吃草聚山林，日食一山，吃那个生须毛、因为我跟他这边聊天我知道嘛，在修行在三饶三饶玉山一个小庙里面，后来我都没看到他你现在的烟味是那时候悼念跟现在都不一样了，以前都很精进的。还有那个智海师，还有那个一些你像那个叫什么华 这个法师，这些人都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出过家的，后来文化大革命逼迫着他们还俗，后来呢我师父这个开放这个真教以后呢他就来到敦林寺跟我们一起，跟我师父一起学习。那么说那个时候他们年纪都那么大了，在莲花堂念佛了，那我就带着他们念佛。而小小的和尚在敦林寺二十几岁，然后带着这些老学生念佛，你说我们上一辈子哪一世修来的佛吧，是说这个能跟这些老和尚这一块学习，所以思想在这里面都非常纯，都非常就是把心呢能正一人这个像磨镜子一样磨镜子一样，就是说那个所以人修行嘛，就是说我就把这个公案给大家说，就是扫地啊，是扫地啊，这个他扫地为什么会开悟说他这个扫地，我们这个一个方面我们要修行，还有一个方面我们要去悟道。这个这里庞德当时扫地的时候呢，这不过是扫尘除垢嘛，天天念天天扫，扫了一段时间以后啊，扫了好长时间，做这么无聊的事情呢，天天扫地啊，是吧，天天扫地，扫了一段时间呢，他有一天呢他就慢慢的就悟到了，就是他这个地怎么老扫不干净呢，就这样，这个地怎么老扫不干净呢，他的扫地扫扫血液掉下来了，他扫扫血液掉下来，这个地怎么扫得干净呢，后来他一想，他把条板拿出来，他说他不是地不干净，他这个条板很脏，他说泼一泼条板混了，哎呀这个条板很脏，他说地很脏条板很脏，他一下子这个脏，这个整个的这个条板跟这个地的这个脏的体验一下子就扔到心里面去，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知道吗，然后我就说他一下子他一下子，哎呀他不是条板脏，不是地脏，是我心脏，知道吗，大家悟到了没有，是我心脏，他心怎么会脏呢，这一瞬间大开眼界，根尘脱落就开悟了，知道吗，所以我们心是不脏的，是妄念，是分别心，是对立心，只有对立的心才是无明，因为无明就是脏，只有分别心才是脏，只有执着心是脏，如果你离这外面的尘跟你心合一了，它已经没有无明分别执着，它就变成净体了，知道，所以这个世界实在是没有净也没有垢，它就是心，一瞬间就悟到了，就证那个阿罗汉，所以很欢喜的去跑找佛。所以大家在讲你扫地的时候你看你的老公骂你呀，这个婆婆讨厌呐，这些东西啊，你觉得哎呀，这外面环境怎么这么脏呢？哎呀，发现这言辞更脏，哎呀，不是，是心脏。哎，你一下就悟到心里面去了以后呢，发现整个世界就是你心的时候，忽然就悟到了，成之以后你就保人就可以了，是不是？所以你看到，哎呀，怎么这么多人呢？哎，那是念头的这么多人。哎，这是心里面有这么多人，发现了外面世界在你心里面，一瞬间心里面哪会有人呢，哦，那自信的众生一瞬间就明了，所以一下子就悟到，所以像魔镜很重要，所以人要在长时间的学习，长时间的学习，保证自己这个思想慢慢的就会悟到，就说我们去净土方面也是一样的，无量寿无量观无量大悲，这个无量观无量寿无量大悲印到你心里面不一定很清晰，但是要长时间的学习，现在人念阿弥陀佛是自己对立，那就麻烦了，你自己对立，自己的执着，自己的分别，这个世界那个世界好，这个世界不好，就对立分别，然后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是对立的，西方极乐世界跟世界这么分别那么强，然后呢执着一天乱，我要死，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不喜欢这世界，一天乱就是这种烦恼，那么说你怎么开悟呢，念佛本来可以开悟的，人家闻到阿弥陀佛得法眼净，得漏尽一劫，一浑身功德而自庄严，欲将来世称等正觉，可是你念了这么多年，一直念到死，这点感觉都没有。所以阿弥陀经里面呢，欢喜心受作离而处，五百个那个闺女听到释迦牟尼讲豁然大悟，获得祝福现前三昧，释迦牟尼悉济戒悲往生，是不是，那说阿弥陀无量寿经里面48应展现的更确实，一念即往生，你看那是四念往生，为什么四念呢，四念往生不是我们念一辈子啊，是吧，四念这一念就是觉悟的一念，悟到明了的这一念，所以阿弥陀无量寿无量观无量寿无量大悲跟你这个符号要表里如一的思维， 不断地保证这种思想。所以我们不断在灵芝堂这样的保证，在家里生活中不断地保证，不断地这样的纯洁下来，不断地进到一定的时候，你心里面一下子就是就像落地生根一样啊，你就发出了啊真实的善雅啊，阿弥陀佛。